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是因着你的爱不断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这完全是你的恩典，真愿意我们向着你的恩典有回应，向着你的恩典，主，我们能够重新把自己献上。主，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再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真是再一次被你的爱吸引，真是甘心乐意做你爱的俘虏，一生来服侍你，一生来与你同行。主要祝福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愿，带领我们晋升，带领我们往高处去，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第六章第四节到十三节这一段。那我们曾经特别提到，我们把雅歌粗略的分的话，把它分个三个段落这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把我们基督徒一生属灵的生命阶段分成三个阶段我们用这个三个阶段来做参考。那我们晓得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称这个阶段叫做洁净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主要是一方面用他的爱吸引我们，一方面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世界跟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肉体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那这个是光照城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十字架对我们己的生命做更深的工作对付我们的自己特别是善良的自己那在这个阶段最末了，我们知道主特别让他经历了所谓的克西玛利园的经历也就是魂的黑夜在这段经历里面，他这个人被破碎他这一个人被击倒也被倒空结果主的生命就更多的能够充满在他里面然后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末了那就第三个阶段就进入与神联合的阶段当他经过这个克西玛利园的经历经过这个魂的黑夜的经历就好像那个幔子裂开来了所以他现在进入幔内与主面对面有交通所以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小段就特别讲到在这个幔内的生活里面主称赞他的美丽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他讲了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称赞他的美丽然后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讲到他的眼睛然后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讲到他头发的美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这讲到他的牙齿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讲到他的两太阳可以说他的两腮然后就讲到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但是呢讲到这一位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以特别讲到在幔内的生活主怎么欣赏他那我们特别说到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德撒是以前以色列北国他们的皇宫所在的地方是王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当然美丽 那耶路撒冷呢，就是大军的京城，不仅是王所住的地方，更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权柄所在的地方。所以这里讲到他的美丽，他外面的生活，外面的彰显，像德撒，他里面基督的性情、性格像耶路撒冷，是显出这么美丽，这么秀美。那他现在是与神面对面，因为德撒跟耶路撒冷就讲到神所住的地方，王所住的地方，讲到权柄所在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的天然，天然不管多美，在神的面前都是丑陋的，因为肉体都是丑陋的。但是这个驴子经过神在他身上这么多的工作之后，他里面被倒空，所充满的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显得这么的美丽，这么的秀美。在第三章我们特别看见他从旷野上来，但是到了第六章我们看见他进入幔内，现在他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形状，荣上加荣，好像神的灵他做成的。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这么美的一个生活。但这个生活，这个幔内的生活，这里讲到不但是在主面前的生活是这么的美丽，幔内的生活也同时是活在仇敌面前的生活。所以这里他特别讲到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他在仇敌的面前是显得这么的可畏。那当然他的可畏呢是因着他圣洁的性情说的，基督那个圣洁的性情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他是在主的面前是美丽可爱，但在仇敌在世人的眼前他是这么的可畏，所以显出他得胜的荣耀。因为当你打胜的时候，旌旗就展开来了，打败的时候旌旗就收起来，旗子就收起来倒下来了，但是他打胜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旌旗就展开来了。所以这里就说出了，他在神的面前这么的美丽可爱，在仇敌的面前他是这么的令人可畏，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得胜。到第五节就称赞他的眼睛，从他的眼睛开始，他说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不看我，这主说的话，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换句话说，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一直这样看我，你征服了我，你胜过了我。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第四章的时候，他曾经因着一条金链，向上的金链，夺了主的心，现在呢，因着他的眼目得了主的爱，好像把主都征服了。所以你看见他现在的光景是越来越不一样。那以前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主称赞他的眼睛像鸽子眼，这么样的专注，这么样的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见识，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再讲到他眼睛的时候呢，他是在帕子类好像鸽子眼，现在仍然是鸽子眼，可是在帕子类。换句话说呢，现在他还是这么专注，还是有这么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见识，但是呢，人不一定看得到，因为他隐藏起来了，他是这么的谦卑，隐藏不显露，单单的是为着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的眼睛能够叫主惊乱，能够胜过主，能够征服主，所以在这里呢是讲到他的爱的得胜，讲到他的爱的坚强，所以他是这样的谦卑隐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晓得一个经过破碎的人，一个经过破碎的人，他是与主的关系一定是更亲近。一个经过破碎的人，他就好像进入幔内， 能够与主面对面。但是一个破碎的人，他在他身上有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呢就是谦卑，就是隐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 很美好的经历，我们懂得很多神的话，我们对神也认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被破碎，在我们身上显不出那个谦卑，显不出那个隐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因着他经过破碎，他的特点就是谦卑隐藏，不高傲不显露。所以一个真正进入幔内的人，生活的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谦卑。我们可以说谦卑啊，是与主联合的人的一个特点。那这个谦卑是一个真的谦卑啊，因为按照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这个人没有谦卑。人所显，如果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的谦卑啊，他只是骄傲的伪装。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有看一些例子啊。我想我们前一阵子才读过撒母耳记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我们来看扫罗这个人啊。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啊，这是讲到扫罗他的故事，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啊。当时神因为以色列人想要一个王啊，对，他那时候以色列人想要求撒母耳啊，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像外邦的王一样。当然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啊，但是神呢还是给了他们啊。那神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神找了一个就着人来看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就是扫罗。那当扫罗因着他父亲啊的羊走失了以后啊，他就出来找羊啊，结果圣灵就把他引到撒母耳这个地方来啊。所以后来他去见撒母耳的时候啊，想要问撒母耳话，撒母耳就跟他讲啊，就是在第九章第二十节啊，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啊，你前三天所丢的那几头驴啊，就是他父亲所遗失的驴子啊，他说你心里不必挂念啊，已经找着了。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因为神已经给撒母耳预示啊，神拣选了扫罗啊，神要把扫罗带到他面前啊。所以当扫罗来的时候，扫罗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主要是来到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个先知嘛啊，想要询问他到底那几头驴到底掉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撒母耳就对他讲啊，你三天前所丢的那几头驴你不要去挂心了，已经找着了啊，但是呢你是那位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不是仰慕你跟你父的全家吗？所以扫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说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整个以色列支派我是最小的，那个便雅悯人，因为便雅悯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他我家呢又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家，你为何对我说这个话呢？所以当撒母耳暗示他神要拣选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的家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支派，那我的家在最小的支派里面是最小的，怎么可能是轮到我？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他。所以后来呢，为了要叫众人信服，他们就自谦啊，就找自谦选一个以色列的王，首先就选出了便雅悯支派啊，到最后呢就找到了扫罗。但是众人要找扫罗的时候找不到啊，所以你读到撒母耳记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啊，结果神就说了啊，他是藏在 器具里面，他躲起来了。就后来人家把他找出来的时候，他一站起来，比众人都高一个头啊，所以大家都高兴，啊、欢呼说：“愿王万岁！”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扫罗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的谦卑啊，很自然的，是天然的谦卑，很自然的谦卑啊。然后当扫罗回去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神的灵感动一些人跟随他，但有一些匪徒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藐视他，不给他送礼物。就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就神借着扫罗打了一次胜仗。就有一些人就说，那些匪徒从前说羞辱这个扫罗的，我们要把他抓出来杀了。但是扫罗怎么讲呢？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从一开始看见扫罗这个人是满了谦卑的人，但这个人是没有经过破碎的人。所以这种谦卑，天然的谦卑，天然的好，都是经不起试炼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扫罗一开始很谦卑，但是慢慢慢慢，当他做王之后，就变得非常自高自大，骄傲刚硬，而且寻求虚荣，狂妄嫉妒，逼害忠良。你看扫罗逼迫大卫，而且后来杀了祭司家族的人85个人。你看扫罗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是厌弃神的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就觉得扫罗做王以后就变了，但是事实上不是扫罗变了，扫罗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环境把它显出来了。所以扫罗后来这种光景是他的本相，他以前的谦卑只是骄傲的伪装。所以我们人，所以我就说嘛，我们的人不管多好，肉体就是肉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体在神的面前就是丑陋。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被倒空，不被破碎，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他的本相就是如此，只是现在借着环境把他的本相给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绝对不是我们靠着修行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破碎，做倒空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最少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先交给神。我们看大卫，大卫一生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这是神给他安排的。所以从小他被父母离弃就放羊，但神与他同在，他亲近神。后来他被显出来打败了哥利亚，所以妇女都在那里欢呼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从那一天开始呢，大卫就开始逃亡，所以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被带到一个地步，他承认自己只是死狗，只是个蚤，只是鹧鸪，这是大卫自己的话。但是大卫也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厉害，所以他后来写的诗篇51篇特别讲到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大卫是一个破碎的人，忧伤痛悔就是一个破碎的人，他灵里破碎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发觉他最后一次失败是他的骄傲。你记得到晚年的时候他数点军队，那是他的骄傲。所以很多的圣徒告诉我们，历代的圣徒告诉我们，人里面的罪最后死的就是骄傲，所以骄傲是最可怕的。那人外面最后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脾气。拿摩西做例子，圣经上为摩西做见证，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最后你看他发起脾气来了，对不对？ 神在他吩咐磐石的，他生气了，因为那些百姓在那里吵着要水，神没有生气，神只是说你吩咐那些磐石，但他生气了，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发了脾气了。后来为了这个他没有办法进家了。所以你看见人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工作，你看人最后死的，像大卫，你看最后的失败仍然是骄傲，摩西最后的失败是发脾气的。所以人最里面的罪啊，最难对付的就是骄傲，外面最难对付的罪呢，就是我们的脾气。没有被刺激的时候我们都很好，但是一下一件事情来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发作起来，就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所以这是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为什么神要用十字架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为什么要经历过所谓的克西玛尼，为什么要经过魂的黑夜，因为只有借着这个破碎带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夫妻的问题，有的是父母跟孩子的问题，有的是工作上有那么多的问题，学校甚至在教会里面，其实神总是借这些环境来破碎我们，使我们降卑，好把我们带入幔内。因为进入幔内的特点就是这个人被破碎降卑下来。所以谦卑基本上是我们人的天性所没有的，谦卑是基督他独有的性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他本来在天上就享受众天使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赞美称颂的这一位。但是呢，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却倒空他的自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然后自己又再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他本来就有，但是为我们倒空。那我们是本来就没有的人，因为我们就是尘土所造的，可是我们却要爬得很高。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天然本来就没有，那犯了罪以后，圣经上说我们连不及于灵，我们连灵，我们是负数。所以就可以看见，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人，但是我们里面唯一有的就是骄傲。我们的主是他是万有都有，但他却倒空自己降卑。所以谦卑是基督独有的性格，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性格。那谦卑呢，只能从破碎而来，所以一个没有经过破碎的人不可能有真实的谦卑。所以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信主，我们里面都有基督那个生命，那个谦卑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被破碎，那谦卑就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再说，谦卑是那些与神联合的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只有在这样的人身上你能够看得到真实的谦卑，否则的话我们的谦卑基本上都经不起考验的，没有办法经过试炼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章的第五节下半，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在第四章第一节跟这一段的话是完全相同的。第四章第一节讲到他的头发，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那到了第六章呢，主称赞他的时候仍然是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我们知道头发是说到了顺服，讲到他的顺服，所以是蒙头嘛，顺服。山羊群我们上次讲过，这山羊就是为了奉献用的，所以山羊是讲到我们的奉献。 所以他这里称赞他的呢是顺他的顺服跟他的奉献。那第四章第一节就是主已经这样称赞他了，那到这里主仍然是这样称赞他，就说到了同样在学顺服跟奉献的功课，同样的功课，但是现在是学得更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学信心的功课，我们后来还是要学信心的功课，只是这些同样的功课是越学越深。就好像好像我们在走这个旋转的梯子，你走走走又回到同一个点，但是同一个点呢比以前的那个点更高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了属灵生命它的发展。神很奇妙，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的发展跟我们肉体上我们的身体上的发展是一样的原则。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控制我们整个身体的发展的乃是我们里面那个 DNA 这个 DNA 的形状就像一个旋转的梯子它是越旋转向上升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的原则在旋转上升那属灵的身体也是这个样子虽然是学同样的功课顺服与奉献但是他越学越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了克西马利园的经历那个魂的黑夜在那个时候他顺服跟他的奉献有了迟延但是后来他还是顺服下来了换句话他是经过试炼的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同样的功课和同样的顺服与奉献但他学得更深了所以一个真正经过试炼后的奉献那是真正的奉献经过一个试炼过的顺服那是真的顺服今天我们都顺服但试验来的时候我们就倒了那是还没有经过试炼我们今天都说我们愿意奉献但环境一来了我们就不行了所以主是这样的一步步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来带领我们越过越深一直到一个地步你看他能够卧在基列山旁换句话这个时候呢因着他绝对的顺服奉献里面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安息他卧下来了安息了他能够等候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第五节的下半段所讲的这一段话虽然是以前已经讲过了现在是更深了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那这个跟第四章的第二节差不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那牙齿是什么呢我们讲过牙齿就是吸收的能力婴孩没有牙齿所以他没有办法吃干粮他只能吃奶但当你属灵的生命长大的时候呢你慢慢就有牙齿了换句话说因着他的眼目是这样的单单的向着主他是向着主这么绝对的顺服与奉献自然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发的成熟他能够从主让你直接得到供应他能够吸收从主来的直接的供应启示光照他都能够吸收而且它的吸收呢它的牙齿呢就好像什么都是双生的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有时候你看小孩子很容易掉一颗牙齿上面有牙齿下面就没牙齿了这就不是双生的这是上吊子的但在他的身上呢他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换句话他不但能够吸收从主来的这一切呢而且他是非常平衡没有偏差我们常常容易偏差有时候我们太注重真理但我们却缺少经历有的人光是有经历但是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所以真理跟经历你必须并重这是双生的这是没有上吊子的
而且呢，有的人太讲恩典就不讲公义了，有的人只讲公义没有爱，所以你看见一个双生的人，有没有上吊子的，有双生的，就是恩典跟公义必须并行。所以你会看见现在他的牙齿呢，就好像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那他洗净上来，换句话说呢，他这个人是被洗得干干净，纯洁纯净，就好像我们讲的用水借着道把它洗净，天天亲近主。那这里唯一不同的地方跟第四章第二节不同的地方，就是第四章第二节讲到他的牙齿的时候，特别加了几个字，他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但在这里呢，他是只讲到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到了第六章的第六节，他少了几个字，就是新剪毛的。新剪毛，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羊毛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因为你如果读以西结书就知道，祭司进到圣所服侍的时候不能穿羊毛衣的，只能穿细麻衣，他说因为会让你出汗，那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这个汗流汗是讲到我们的肉体 的彰显，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他还有羊毛，就是还有肉体刚刚被修剪了，但现在呢我们看见，他的肉体已经受过对付了，他已经脱离了天然那个己的生命，所以这里就不再提，新剪毛的，所以这里就他就更进一步更深了，而且你的牙齿，就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都洗干净了，洁净了，然后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在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特别勉励那个弟兄姊妹，在说要洁净自己，其实也对我们说的要洁净自己，除去什么呢？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他就是，所以他现在就成为圣洁了，他洗净上来了，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好，第六章第七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那这个又跟第四章第三节所讲的形容的完全一样。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我们知道石榴是充满生命的，因为你石榴里面充满了籽嘛，籽粒嘛，所以充满生命的。但是 它不是说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石榴，它不是这样讲，它说如同一块石榴，比方说这个石榴是被破碎的，破碎以后才有只有一块嘛，所以就显出了他是在破碎，因着破碎的那个丰满的生命里面。那两太阳，我们知道有的人翻译就是我们的两个太阳穴，讲到他的心思意念，那有的人翻成就是两腮颊，腮是最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地方，显出美丽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要擦那个腮红，显出它的美丽，所以现在它的美丽呢是隐藏的，在帕子内不显露的。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它经过了破碎，有了那个丰满的生命，那我们知道他曾经这个女子曾经称赞主的两腮的时候，像香花旗香草苔，那讲到我们主的受苦，所以这个女子她在破碎的过程里面他有受过苦，他与主一同受苦，这苦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乃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乃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我们是因罪而受苦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如果是为义而受苦，那就有可夸口的。 所以在这里它的美丽它是显在它那个丰盛被破碎的生命里面，而且它是隐藏不显露的。所以当主在称赞他的时候，在这个幔内的主称赞他四个点，就是他的眼睛，讲到他的头发，讲到牙齿，讲到两太阳，不像在第四章讲了那么多，讲了七点，这边主要是讲到四点。为什么只讲到四点呢？这四个点就是说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在他的身上，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就他的眼睛，他的专注，他的顺服，他的奉献，他与主一同受苦，他那个破碎的生命，还讲到他吸收的能力是这么的均衡。当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平衡，你知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平衡，不是 偏这个就偏那一个，有时候我们太注重圣灵方面的，结果呢我们对神的话却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神的话真理，我们却没有圣灵的经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特别注意，这也是在他的身上特别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些特点，就是主特别在称赞的时候把这几个点给显出来，并不是他没有其他的地方，而是这四个点是特别强的地方。好，第八节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不要忘了这是所罗门写的，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所以就着团体来说，就是团体来说，教会是主的心腹，这是独一的，但是就着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我们在追求主那个生命度量上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就像王后，有些人像妃嫔，有的人就像童女，所以就是我们个人追求来讲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就是团体来讲就是一个，就是基督就这么一个心腹。好，那主怎么称赞他呢？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这第九节啊，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这个母亲我们晓得，我们曾经讲过，根据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就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是我们的母亲，天上的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呢，我们都是按着应许所生的，这一切都是恩典，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都是独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很特别的，都是他所保爱的，都是神手中的杰作，但是在这个女子的身上不一样，神特别称赞她，她不仅是在神手中的杰作，而且她是活在圣灵的丰满里面，就是像鸽子，因为鸽子是代表丰灵圣灵嘛，她是活在圣灵的丰满的里面，而且呢她是纯净洁白，不再受世界的玷污，所以被称为完全人，完全在原文就是没有受玷污，主的血已经洗净了他，所以现在他纯净洁白，不受世界的玷污，他在主的眼中呢是独一的。为什么说是独一的呢？因为他能够满足主的心，是主所保爱的，是恩典做成的，是母亲恩典做成的。就好像他到了这个阶段，主这样称赞他，就好像保罗自己也讲过，保罗自己讲到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做成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眼中， 我们今天在主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都是他所保爱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一个人蒙恩多少，跟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做工多少是成正比。所以神的恩典是神不偏待人，神有恩典，神的恩典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让神完全的做工。所以一个蒙恩多的人是让神做工的多的人，蒙恩少的人呢是神他让神在他身上做工少的人。所以我们再说，神是恩典的神，神不偏待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做工，是不是愿意奉献让他在我们身上没有保留的做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怕神做工，当然没有一个人不怕，但是一方面我们认识神的工作所做的来是除去我们那些败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应付，所以我们不但我们需要主做工，我们也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呢，连我们成圣成为圣洁，那我们成为完全都是因着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做成的。所以他现在这个光景呢，成为这些爱主的人所称赞所羡慕的对象。所以你看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以他现在成为爱主之人称赞羡慕的对象。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这里讲到了就是在幔内的生活，主怎么称赞他，主欣赏他，主称赞他。好，那讲到这里我想要稍微再介绍一点到底什么叫做幔内的生活。好像我们从圣经的一些背景给我们来看见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我们常常讲幔内的生活那当我们要讲幔内的生活的时候，我想我们要从西乃山开始讲起从西乃山开始讲起。因为我们晓得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没有直接带进迦南他乃是走旷野的路，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他们待了大概一年多一点在那个山上待了一年多左右。那整个西乃山有两件事情很突出的在这一年当中你会发觉有两件事情很突出一件事情就是他颁布律法一个事情呢就是告诉他们怎么建会幕，所以整个西乃山基本上就讲这两件事情。那为什么要颁布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到底是什么？圣经，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看圣经把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律法。因为他的律法是刻在法板上，然后约柜呢，或是法柜它是里面就是放着这个法板的。所以约柜有的时候称为见证的柜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它是讲的见证的柜。为什么称见证的柜呢？因为律法就是说到了神的见证律法它的意思就是神的见证。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你去读律法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再说律法的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他是公义圣洁，所以你读他，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所以呢，他说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律法的是神的见证他如果你们遵守这样律法，你们就要做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律法。但是律法呢，基本上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续。真正神的目的呢，是在会幕，因为神要与人同住。所以会幕呢，是神的心意，是他想要跟他的百姓同住。所以这是整个西乃山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讲到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也需要圣洁，当我们也圣洁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他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支搭帐篷，他能够与我们同住。但是现在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会幕就告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会幕很自然的它就分成了所谓的外院、圣所、跟至圣所这三个地方。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神与我们同住、那进入外院第一件事情，你就看见了祭坛、而且这个祭坛是铜的铜祭坛，圣经里面讲的铜都是讲的审判说的，所以这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要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经过审判。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也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他讲的是十字架说的，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因着这个祭坛的缘故，我们靠着主，所以呢，我们得称为义，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亲近神了。但这个亲近啊，还蛮远的，因为你还在外面，你还不能跟主面对面，所以这里呢是第一步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一信主，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站在称义的地位，你就可以来亲近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把人带到外院来，带进外院，就是教导他怎么来认识主，能够亲近主，能够称义。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圣所了。圣所是祭司所服侍的地方，祭司在这个地方要服侍神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不是只有那些传道人服侍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不要忘记了。可是你要进入圣所，就有一个洗濯盆了，洗濯盆就是给他祭司洗手洗脚的，因为如果你不洗手洗脚，你看你手是污秽的，你去进去摸这个陈设饼，摸这个金灯台都有你的手印了。所以呢，你一要准备进去服侍的时候，你要经过这里的洗濯盆，祭司要洗手洗脚，换句话说，你要把世界上的污秽洗掉，你不能带着世界的样式来侍奉神，你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不讨神的喜悦，也许我们有很好的热心，我们也有对的心肠，但是乌撒有很好的心，他当他用他的手去扶约柜的时候就被击杀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常常服侍神，我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洗濯盆，没有洗手洗脚，我们仍然带着世界的样式、世界的方式、自己的意识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他要进入圣所之前，你发觉你要经过洗濯盆的原因。洗濯盆，那洗濯盆是怎么制作的啊？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啊，三十八章第八节特别讲到，洗濯盆它是用铜做的， 同喜作朋。那这个同是从哪来的呢？他是说在会幕门口那些侍奉神的妇女把他们的铜镜给奉献出来做的，很特别哦。讲到这些妇女，这些妇女她不能进圣所来服侍的，因为当时祭司是男的，但是这些人这么爱主，他们虽然不能进去，他们在外面哦来侍奉神，然后他们把铜镜给捐出来，因为以前的镜子是铜做的，擦得很亮，可以照的，但现在呢，他们不看自己。他们因着爱把这个奉献出来，所以每一次祭司要去洗手洗脚的时候，一看到这个铜镜就反照出来他们的污秽。换句话说呢，当他一被这些爱主的那个爱给感动激励的时候，马上看见自己的污秽。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很爱主的人在一起，我们里面就受到责备，为什么人家为什么那么爱主，人家环境这么艰难，为什么还是这么的顺服？而为什么我们经过一点事情我们就抱怨？你看，这就是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些，我们就被洗干净。那这个洗濯盆里面的水呢，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生命，代表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要求，借着神的话来洗净我们。我们好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是他还没有进入还没进入圣所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做的就洗手洗脚。所以每一次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都要带主的面前来求他光照我们，还有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还有什么是出于世界的方式的，还有什么是我们向人家学来的，不是神启示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侍奉进入侍奉之前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应该要面对的好，进入圣所那首先就是一个金灯台进入圣所以后，它金灯台在左边右边是那个陈设品的桌子对面呢金香炉金香坛。好，首先就是金灯台所以祭司必须要在这里点灯还要修理那些灯芯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它那些像蜡烛一样的那个油嘛，上面有灯芯灯芯烧久以后慢慢就如果你不修剪的话就会冒烟所以要修剪。那在外院你有日光的，你可以光照日光可以光照的但进入圣所服侍，你就发觉没有日光了没有天然的光了所以在这里呢，就变成你就点亮了之后，你才能够开始做事。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就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亮光，主是我们的亮光所以。因着我们在光中我们就能够行走，所以在这里呢，他是在光中行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这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所讲的。所以你看见当他服侍的时候因为主是我们的光他说他在我们里面能够光照我们，只要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他就要照亮我们所以这是在金灯台我们所看见的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什么呢？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着陈设饼主耶稣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这个饼乃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乃是指的生命说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的光，他也是我们的生命好， 那到了接下来正对面呢，就是所谓的金香坛啊，金香炉啊，金香坛。金香坛就讲到你在这里要烧香啊，圣经上讲的这个香啊，烧了以后那个烟就往上冒啊，就好像我们的祷告陈列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在金香坛前面的服事呢，就是我们进入与主一同代祷的工作啊，与主一同代祷啊，所以你看见啊，真正的侍奉啊。祭司在圣所里面的侍奉，到底什么是侍奉？这个侍奉乃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那个光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所以你们的光要显在人前，所以真正的服事乃是生命的发表，那个生命的光能够发光，然后呢能够显出生命的荣耀，这就是橙色饼所代表的。然后呢是与主同心做代祷的工作，把神的心意，明白了神的心意，能够陈列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在圣所里面他所的服事。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至圣所了。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我们晓得里面就是有一个约柜啊，约柜里面当然主要就是法版了啊，就是啊，柜的上面呢是施恩座啊，然后施恩座上面呢就有两个基路伯。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啊，25章啊，如果你读一下啊，出埃及记25章22节啊。这句话蛮重要的，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讲到当摩西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神在哪里跟摩西相会啊？乃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在这个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他相会，因为他接下来就讲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之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神怎么与人面对面，在什么地方与人面对面，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他与摩西面对面的时候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交通，因为他与他相会，相会就是为了交通。第二个是讲到启示，因为他要把传给以色列人的话，交通给你啊，启示给你啊。所以我们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进入至圣所与主面对面呢，主要是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交通啊，一个就是启示。因为他说我要在那里，就在这个地方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之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所以这是启示与交通。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厚的幔子把它隔开来，所以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6章啊，就下一章啊，26章啊，32节到33节啊，他特别形容这个幔子呢，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啊编织而成的幔子，而且呢，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啊，所以你看这个厚重的幔子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的啊。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脸的细麻编织成，然后呢用巧工绣上基路伯，所以在这个幔子上有基路伯。然后他接下来又提到，大祭司是一年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你必须要带着血进去，还要带着香，香进去与神会面。在那个地方呢，他要为全国百姓来祷告，因为这一天是赎罪日。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进入或是 大祭司在里面被击杀了，那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洗净。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进去的，他穿的，你知道他穿的衣服下面都有铃铛的，会响的。据说那种圣洁的光景会很吓人的，所以据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据说他其实身上还绑一个袋子的，万一他被倒在那边他把他拖出来的，因为那个地方太神，太神圣了，圣哉圣哉圣哉，圣洁的光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他是这样子受伤的，一连，然后大祭司一连一次进入至圣所，带血和香，然后百姓在外面就等着来赎罪。那这一段话其实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就给我们大概解明了，我想我们不读了，主要就是说当时就是说他主要是说圣灵是用此来指明一件事，就从前圣所还在的时候，从前的头一层的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开，因为有幔子阻隔，只有一个人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没有人可以进去，进去你还要带血带香，所以这条路没有开。但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这幔子乃是他的身体。所以很奇妙，旧约你在讲到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时候，中间有幔子阻隔，这个路没有办法开，为什么呢？我们的主在当中，主就是这个幔子。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讲的，这个幔子乃是他的身体。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在神跟人中间，一面呢他向着神，只有他可以面对神，只有他一个人可以 面见神。另外一方面呢，人要进入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幔子就看到他就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基路伯。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马上就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我们特别提到那时候他在那时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还有基路伯在看守。那时候特别讲了三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呢，有一个人他可以面对神，乃是我们的主。但另外呢，因着他，我们都被定罪。所以圣经上在这边特别提到他是唯一一个能够见神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幔子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脸的细麻做的。蓝色讲到它是属天的，紫色是说出了它的尊贵，红色一方面讲到它的荣耀，但一方面讲到它为我们赎罪说的，细麻呢就讲了公义，因为启示录十九章特别讲到圣徒所行的义嘛，他们穿的细麻衣嘛，圣徒所行的义嘛，所以你看见他是唯一能够见神的那一位，他是如此的属天尊贵荣耀圣洁公义，他能够满足神这一切的要求。所以当他在地上的父怎么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的主也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子常常见父的面没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幔子是向着我们的，所以就定了我们的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这一段话其实我们也很熟的，他讲到当我们的主他讲到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他既来了，就是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到没有我们要责备自己接下来怎么讲呢？为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我，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 为什么为义呢？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合乎神的公义，只有他。为审判呢？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定了审判的罪，定了仇敌的罪。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很奇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很厚重的，所以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绝对不是人手所做的，这神做的，就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解释了，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进入幔内，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以前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进到幔内，但现在因着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是新的路呢？因为以前没有这条路，他是那个幔子，他为我们裂开。为什么是活的呢？因为这条路带着生命，这个生命能供应我们进入这个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幔子就开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幔内，与他过生活。那这一部分，接下来这一步进入幔内跟他过生活，我想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今天不讲，我们下次再继续再交通这个幔内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把旧约新约再加上雅各书，我们合起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愿神恩待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今天我们可以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这何等大的恩典，圣灵，我们真是懂得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教训，而且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随时的能够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能够与你交通，能够得到启示，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